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海内外瞩目的薄熙来案在北京时间8月22号上个星期四在山东济南开审。在审判中，公诉人说到，薄熙来直接或者通过其妻薄谷开来、其子薄呱呱收取某某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此外，薄熙来在庭审中，谷开来在视频的证词中都多次提到薄呱呱。那么，检方的控词背后有什么样的玄机呢？薄熙来夫妇反复推出儿子薄呱呱又是什么样的用意呢？薄呱呱是否成为薄案的人质？他的前途和命运将走势如何呢？
下面呢，我们继续请三位嘉宾，中国学者王建民先生和曹思源先生，以及美国博讯网的评论员许建伟博士，来就博古的儿子博呱呱进行分析和评论。那么首先呢，我想问这个曹思源先生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博呱呱呢，在这个案件里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能看见他是非常明显存在的这么一个人物和角色，但与此同时呢，他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受到起诉或者诸如此类，没有卷入这个司法的这个程序。那么从您来看呢，这博呱呱在这个案子里他究竟呢是一个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他会不会呢，就是说也是一个当事人呢？
我谈谈个人的看法哈。这个薄呱呱是在这个薄熙来的案件发生的时候，他只有10几岁到20岁，今年据说也才24岁，还是一个学生。
嗯哼，
我认为呢，他的身份就是当事人的儿子，他不是这个贪污受贿的当事人。这个虽然他是薄熙来的儿子，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年轻人，作为一个学生，他有他自己的合法的权利。因此呢，我不认为把薄呱呱列为贪污受贿案件的当事人，这是合适的。我认为应该是有区别的。好，喂，
喂。
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这个问一问啊，就是说这公诉人呢指名道姓的说薄呱呱呢收受了这个贿赂物品，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在给中国政府对薄呱呱追究刑事责任来做出接下来的这个追究呢？
是我谁回答？
好，那个曹先生。
哎，
对
啊。你没有指明我回答
这个问题。对不起，对不起。
我认为呢，这样说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个薄熙来的儿子，接受了多少钱、多少物、多少财产，这个给予者不会说我给你贿赂，不可能的，给他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那是给出来的人的考虑。那个这个年轻人呢，不是受贿的当事人。如果是有这个意思，通过这样的说辞为下一步追究薄呱呱，制造舆论基础，我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就是我们还是讲人道主义嘛，不能因为他爸爸出了事就说他儿子是故意犯罪嘛，这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好，接下来我们想请许建伟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这个博案的审判前夕呢，博呱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那么这声明呢就质疑这个中共当局的这个对薄熙来审判的这个道义。那么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他薄呱呱发表这个声明呢，是声明中哪一些是他心声的流露，哪一些又是对未来埋下伏笔呢？
我觉得就是说他对父母就是呼吁啊，要政府啊，中国政府对公开要对薄熙来啊，要进行不开来啊，进行公开的那个 审判，那是我觉得是他是真心的透露，因为他是一种至少是从人性上面来讲，他是一个从一种父爱母爱一种父爱一种那个人性的爱的表现嘛。但是呢，他已会，我觉得为这个以后啊，他可能他或者他父亲重新犯案了，打下那个伏笔。
嗯，好的，谢谢许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王建民先生，那么就说这个博瓜瓜呢，其实在开庭之前呢发表这个声明之后呢，就很多人感到意外啊。那么有些人就是认为这个博瓜瓜呢，他很多人说了就应该做或者是不应该做。那您认为博瓜瓜他作为这两个重大涉案人的这个后代呢，他究竟应该做什么，还有不应该做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博瓜瓜这个在开庭是这个本案开庭之前的话，这个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声明的话，打的是一张悲情牌啊，这个是要引起这个世人对这个对他包括他家人的这个同情嘛，打的悲情牌。那么就至于说这个对于博瓜瓜将来会不会对他进行追诉呢？我想的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曹先生讲的话，我也不是完全同意啊，有一些道理并不完全同意。比如说，博瓜瓜他是本案的一个重要的涉案人，对，他是已经18岁以上了，要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说要追究他也可以，但是从现实意义上来说的话比较困难。第一个的话，有一说他还在美国，他目前在美国。要引渡他，要把他弄回去的话，可能有相当大技术上是蛮困难的，不容易啊。第二个的话，从这个全世界这个法治国家一些普遍的司法实践来看的话，可能是我个人有这种感觉，或者说也朋友这样讲了，就是说可能古开来这个叫这个由于对儿子的考虑，可能跟当局达成了某种这个交易啊，通过古开来在法庭上作为证人，对薄熙来一些幻视的一些指证，来达成一种对他儿子的一种不予追究这么一种交易，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啊，这个大家说这个刚才有一位这个朋友在这个博讯的这位朋友讲说是一种灵性的一种什么这个像比文革还要糟糕。让父子之间呢，夫妻之间互相反目，我想这个话表面上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子。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古开来在法庭上对这个薄熙来一些事情的这种指证的话，我想的话，除了有一种说已经是没办法抵赖的一种因素之外，还有一种是交易啊，让当局放弃对他儿子的。这个一些追究啊，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
王先生，我想在这里插一句啊、
哦，
王先生，我想插一句，就大家都觉得这个案件呢，可能是薄熙来呢跟当局达成一个交易，要保护薄瓜瓜。可是呢，在法庭上，我们看到呢，薄熙来是对自己进行强势的这个捍卫自己的权利。那您觉得，他的这种在法庭上当庭翻供，会不会对薄瓜瓜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相信这种交易是由古开来跟当局达成的一种交易，不会有这个薄熙来跟当局达成的交易啊。这个应该薄熙来估计这个很难跟当局达成这种交易吧，是这样子。因为从母亲的角度的话，对这个在他心目中的话，这个儿子是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你看，通过这个案子、这个案情里面的一些故事的话，你可以看出来，他所有的一切完全是为了这个儿子，包括在尼斯买的这个房产，包括所有的一些钱财，都是为了让古呱呱将来可以安心读书，可以专心他的事业，把这个让未来让古呱呱出人头地，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的话，他们这个家庭所有一切的核心的话，是为了这个后代啊。所以我用的不排除，我认为个人认为的话，不排除也是古开来跟当局达成一种交易啊。这个通过古开来的这个法庭上的这个配合跟指证，事实也证明了古开来在法庭上是非常配合的，对吧？这个当然，至于说薄熙来怎么样翻供，这个我相信的话，因为 当局在这次这个这次这个公诉人所有的这个包括这个主要是这个滥用职权的这个指证指控里边的话，是要投鼠忌器，因为这个滥用职权这个罪要指证的问题太多了。证据太多了，但是当局只用两个证据，一个是这个对王立军的处理越过了程序，另外一个是对于这个阻止对于这个古开来杀人案的重新调查，这两个。但实际上的话，真正要调查下去滥用职权的话，就是曹先生刚才讲到了重庆对这个民营企业家的黑打啊，这个滥用程序就不顾一切的。这个叫滥，这实实在在的滥用职权，导致了多少无辜的人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多少这个企业家啊，这个遭到巨大的损失啊，
嗯，
这个才是，如果要追究滥用职权的话，这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证据，但是当局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像这种事情，应该不是说个别的。应该说是也不是，如果说不用相当普遍这个词的话，也是蛮多的，所以当局有一种叫投鼠忌器啊。
好，
所以说我说正是因为薄熙来看到了公诉人对他的指控里边有这种顾虑之后，说最后他才反正结果就是都是这样子的，反正他豁出去了。所以他讲，我说我像我刚才说一开始所讲的，古开来在法庭上的所有的陈述的话，是要争取他的历史上留名，是要说给他的支持者听的，他的粉丝听的，说给重庆的老百姓听的。
嗯，好，许建伟先生，
我能补充一下，就是有关古开不包括成为人质的这个观点吗？
嗯，当然可以，您说。
可以，就是我认为啊，我并不认为就是那个这是个人质问题，我觉得就是是中共当局啊是在用计，用的那个36计的第一计啊叫瞒天过海。
嗯，
因为我们知道卜呱呱是案件中的受害者，因为他是受到生命威胁，和现在呢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孤儿。在起诉书中呢，我们虽然你可以讲到那个那个薄熙来偷那个行贿了2000多万但事实上在那个文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卜呱呱只有拿到了去问那个徐明的48万，就是其中就是非洲旅行10万、电动车8万和支付信用卡30万，所以不可能引渡的。但中国当局已知道，所以不可能为这个去做这个交易的。那么。但是呢，他为了把这个薄熙来注实，所以他不得不要把古开来啊请出来助阵。但是呢，这个古开来的身份非常的敏感，他有三种身份，第一种是妻子身份。那么，假如说他来以妻子身份出来的话，那么人们马上会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亲人都亲人，所以有违伦理道德的，所以这一个不行。第二个是死缓犯身份。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是要让死缓犯上来助阵啊，都会解读为对生命任何这种形式的助阵，都会解读为对生命的恐吓，有黑社会的性质。所以呢，政府他也不能用这种。所以唯一一条，他用他母亲的身份，正像前面那个先生讲的，就是母亲那个身份。母亲，那么当局就以瞒天过海这种方式设计出那舍甫就子这种假象，所以在网上一开始到处散发啊，事实上就是以达到就是去注实啊这个薄熙来的薄熙来的目的。
嗯，
我们现在在同情这个薄呱呱，说他是个孤儿，那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说，重庆有多少人家、多少企业家因为这个薄熙来的黑打烂打，导致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多少人成了孤儿？别的不说，我们就说文强吧。那文强当年的话，很多有一些事情是薄熙来跟王立军利用文强的儿子作为要挟的，你说这个人道吗？所以说这个现在在同情薄熙来，同情这个古开来，同情这个薄呱呱，我想这些人你没有去想一想薄熙来手下，他的手下多少血债啊，有多少家庭在薄熙来、王立军这帮家伙的迫害下面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成了孤儿啊？为什么没有同情他们呢？偏偏要去同情这么一个啊， 这个醉生梦死啊，这个的纨绔子弟呢？
嗯嗯，
说他没有，说他只有几十万块，博瓜是生活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面？他要什么有什么，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啊。
嗯，其实呢，很多呢，
我想要公平，这个社会应该公平一点。我们在法庭上，我们听到薄熙来一直讲了多少次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他的公平正义什么意思呢？对他自己要公平正义，他对别人公平正义吗？
嗯，其实很多问题呢，我们想最好的这个办法就是请这个薄瓜瓜能够来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讨论。但是呢，我上个礼拜四呢是给薄瓜瓜写了个 email， 这个 email 呢，这个电子邮件呢，邮件地址呢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他们提供的，但这个地址呢，在这个邮件的地址呢，在第二天就没有了。不过我还是试了一下，那薄瓜瓜呢是回了一个很简短的电邮，就一句话说他不方便这个时候来上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呢，这个只是一个署名呱呱的人，所以我不能确定
是真
是
假，对，
是不是他。那么我们最近呢，在网上呢看了一下，有很多网友呢为博呱呱的未来支招，主要有三方面的建议。一个呢是让博呱呱呢在美国待下去，永远不要再回中国介入政局的是非。第二个呢是好好在美国学习，然后呢将来呢上演一出这个现代版的基督山恩仇记。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反思在美国学到这个法律，然后呢建立中国的宪政，成为这个中国未来的一个希望。我想请这个曹思源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三个中您最倾向于哪一个？
这个呢只能是说说而已了，因为博瓜瓜未来的路怎么走，这个是取决于博瓜瓜本人呢。那么我们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设想的这种三种情况，我个人呢比较倾向于最后这种情况，因为第一个情况就在美国待下去，永远不要回到中国，太可惜了。我觉得中国人还是要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尽一点努力。不要说一直要待在美国，可以在美国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但没有必要一直待在美国。第二个呢，这个搞一个基督教，搞一个现代版的基督山恩仇记，就不好了。我觉得呢，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把复仇放在第一位。这个是下策。上策呢就是说您刚才讲的啊，反思再反思，在美国学到法律法治的精髓，这个成为在中国的真正依法治国的领导人。能不能成为领导人可不由他决定的啊，他可以成为一个推动中国依法治国的一个公民，这个公民干得好，也可能会有一点领导职务，这个也可能呢是教授，也可能是学者。总而言之呢，是要真正努力学习，摆脱可能的局限性，那个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法治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我看是薄瓜瓜的最好的前途啊。
好，谢谢您啊。最后呢，时间只有大概40秒时间，我们想请王建民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薄瓜瓜呢会对中共的这个官二代、官三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呢？
我想这个薄瓜瓜的话，他应该从他父母的这个悲剧里面，从他家庭的悲剧里面吸取教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问题是体制造成的。任何一个人的话，当然这里面也有他个人的因素了。但是这个体制的话，这个我们都知道一句话说，好的体制可以让坏人变好人，最少呢，这坏人不敢做太多的坏事，对吧？坏的体制呢，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所以我想，通过这个薄熙来这个案子，通过薄熙来这个家庭的悲剧，我想薄瓜瓜应该从中去接受这么一个教训。还有通过这个薄熙来这个案子的这个世纪审判的话，中国人应该看到说这个法什么，这个什么叫法治，这个法治里面包括两种，最重要的一个叫程序正义啊 due process of law， 第二个是我们叫实质正义，对吧？程序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呢，
我们
只能让您谈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只能到此结束了。感谢北京思源社会科学院的总裁曹思源先生，以及呢中国学者王建民先生，还有呢美国博讯评论员许建伟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感谢您的收看，请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还有精彩的法律窗口栏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